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认识真理，认识你自己，得到永生，然后让我们也能够成长向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语，认识你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能够感恩，让我们能活出你的形象。圣灵帮助弟兄姐妹成长，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基督耶稣言语行的第十讲，也是目前的最后一讲。在今天这一个讲里面，我盼望你们回去啊，能够不但是看讲义，而且把这个录音带啊借回去，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次，能够对主的最后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给我们一些基本的介绍。主耶稣他在逾越节的前六天，他就从最后他服侍在约旦河的右边比利亚那个地方结束了他在比利亚三个月的服侍，他就来到了犹太人的京城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村庄，那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有记载，我们这个讲义啊，在第十六页可以看见最后一周的事工，第十章最后一日的事工的前面，就是耶稣到了伯大尼。在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概两个英里，是一个小村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伯大尼应该我们很熟悉，有一对很爱耶稣的家庭，那个家庭请问他们有哪些成员？还有，答对了，拿撒路。你们都现在都是学习圣经的好学生。在这个家庭里面，耶稣常常去这个地方，跟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也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其实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离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时间也不过一个多月左右的以前。那耶稣到了这里以后，他们就应该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在那一天应该是礼拜六的晚上，有一个人在别的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在这个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一个长麻风病的西门家里面，他为耶稣摆设一个宴席。在这里发生一件很重要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你们知道吗？就是玛利亚她用香膏来膏耶稣，那个香膏是非常贵重的，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也就是常常他们女孩子储存这个香膏，为了他以后结婚婚礼用的这么名贵的香膏。他为什么要膏耶稣呢？因为玛利亚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他知道耶稣将要受难了。你看门徒，耶稣跟他们预告三次，门徒都没有放在心里面，但是玛利亚都放在心里，所以玛利亚就用这么宝贵的香膏来膏耶稣的头，膏耶稣的脚，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纪念玛利亚做的这件事。什么意思？原来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愿意听神的话，认识神，而且侍奉神的人。在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早上，那这一天呢，耶稣就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通常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骑驴进京。我曾经讲过，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骑驴进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的重要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就来思想。在那天早上，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到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伯法奇，那就离伯大尼很近很近的一个小地方，就叫门徒去在那里可以看见有一个小驴驹子，就是小驴和他的母驴在一起，因为小驴不能离开母驴嘛。他就叫门徒就把那个小驴带着跟他母亲驴驹子一起带来，耶稣要用他。那个小驴是没有人骑过的，于是门徒就照着主的吩咐，很奇妙，就把那个驴带来了。带来以后，门徒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小驴的背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可以骑上去。然后耶稣就跟门徒就从橄榄山，因为从那个伯大尼旁边是橄榄山，要一律的骑这个驴从橄榄山往下走，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去。我们相信是从东门进去，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叫金门东门，所以耶稣要一路的骑驴下去。那这一段的行程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前行后随的人，什么叫前行后随？就是有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听见耶稣来了，就从里面出来欢迎耶稣。后随的人就是跟着耶稣一起骑驴往前走的这些人，前后的队伍有非常大的队伍。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在那一年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超过100万人。你可以想，100万人，100万人里面有很多的人出来欢迎耶稣。那耶稣这件骑驴进京的事情地上他们就把一些棕树枝砍掉，一些树叶树枝铺到地上，这是代表什么？代表古时候他们迎接得胜的君王来的时候，他们在地上铺着树枝，然后把衣服铺在地上，就像今天的红地毯欢迎他来。然后他们高声的喊什么？何善纳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叫做何善纳？何善纳他的意思就是说拯救我们，救我们。他们心里面大声的喊，求神来救我们。因为他们在这个外邦人在罗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各种的压力之下，他们求神现在就来救他们。他们相信这位就是大卫之子。大卫之子是耶稣的一个称号，耶稣有不同的称号，我们都知道他通常自称叫人子，代表人，而且是有权柄的，是神子，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然后他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君王，那他也是大卫之子。因为神应许大卫将来在他的后代里面要有一位永远作王，所以当犹太人喊他是大卫之子，就说这位就是那位神应许永远作王的王来了。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象他们的声音响遍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山谷，是多么的宏伟，多么的壮观，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上千或上万的人在那里喊叫欢迎耶稣。耶稣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地上3年多服侍公开的向他自己的国民展示出他是一个君王，他就是这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君王。所以这件骑驴进京的事情就是他在地上的服侍一次公开性的，而且让人知道他就是这位神的弥赛亚，出来来到自己的京城。马太福音曾经记载，到了城里，何城震动不已。震动的原因就是地震。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也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一年的逾越节， 看见这么多的人呼喊这位弥赛亚，全城都地震震动不起，多么壮观。那耶稣这一次去啊，他你看进京，他有三重的身份。第一重身份，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受膏者的王，来到地上。那为什么要骑驴不骑马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所罗门还有告诉我们，很多地方记得，当一个和平之君，他不是打仗的，战争的军队君王是骑白马的，和平之君是骑驴的。当他来的时候，是带来给人的平安和平。每一件也都是旧约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还有以赛亚书都已经事先预言，现在都一一的成就。那么当然那些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他们就叫群众安静下来。主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叫，连石头也要什么呼叫了，如果连人都不赞美的话，连石头都要赞美。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今天如果我们都没有感谢神的话，连石头都要感谢神，宇宙都要感谢神，对不对？所以这一件啊，骑驴进京，看见预言的应验，百姓的欢呼赞美，把荣耀归给神。当然我们知道，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也记载，在这个耶稣就为在圣殿啊，为圣城哀哭，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因为耶稣看见他带来给这个圣殿给百姓啊，是一个保护，就像一个母鸡啊，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保护他们，可是他们弃绝他，将来要受到极大的这个损失，极大的灾难。好了，那我们很快就看见啊，这一个礼拜就是耶稣所谓的受难周，就是从礼拜天进城到礼拜五怎么样被抬出城，耶稣是被抬出城，这一个礼拜整整，然后到礼拜天复活，这一个礼拜叫做受难周。这个受难周啊，是圣经中的大事。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啊，在马太福音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你看三，马可福音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路加福音也占了七分之一篇幅，约翰福音也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将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的记载？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不但是介绍人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把救恩带给人，而且更重要，这一周为我们所做的。好了，那我们看到礼拜天要记得他是荣耀的进京，所以礼拜天叫做凯旋日，凯旋日。那礼拜一呢，他做了什么事呢？礼拜一早上，他晚上都回到这个伯大尼，就是玛利亚他们很可能玛利亚家里面去住宿。然后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人山人海，上百万的人来过逾越节，所以他就去了。当我们知道，很快的讲，在路上耶稣肚子饿了。为什么耶稣肚子饿了？不是玛利亚都照顾的，马大照顾的很好，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起得太早了。就看到路旁有一棵什么无花果，我们都看过无花果嘛，哦，你们家院子也许都有无花果。是，可是耶稣肚子饿了，就要在树上找一点吃的。哎，可见无花果是蛮健康的，耶稣都在吃啊。但是很可惜，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只有叶子。而且马可福音很奇怪，讲了一句话，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那个时候是三月。我们在逾越节就是我们差不多每年的三月啊，无花果要到五六月的时候才大批的结成。那耶稣就找不到这个无花果，他就咒住无花果，就说从今以后啊，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好像很不合情理啊。既然本来就没有无花果，耶稣怎么咒住他？原来是我们不了解那边的地理情形，在那个时候 五六月是大批成熟，但是在三月的时候它有结一种叫嫩果，这种嫩果当它结成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多，但是有一些果子。那如果说三四月连嫩果都没有，那就表示五六月根本就没有果子。那耶稣就那时候就很失望，咒住这个无花果。其实为什么耶稣咒住无花果，跟树什么关系？原来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神就把他们比作像一棵无花果树，常常栽培他们，要他们结果子。但是无花果，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耶稣在地上三年的时间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不要神。所以耶稣是借着这个无花果来一种视觉教育，告诉他们这是象征以色列。如果以色列都没有悔改的信心，也没这个信心，将来就缺乏果子。所以这个咒诅无花果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离弃神的国家，是指这件事情了。然后耶稣就进到圣殿，当然圣殿是一个侍奉的中心。到了圣殿以后，发现圣殿跟他三年以前赶洁净圣殿又什么死灰什么复燃，又在那些买卖东西，那些大祭司又借着这些来赚钱，所以耶稣就很生气啊，就去把这个圣殿再一次的洁净，这是第二次的洁净圣殿，第二次洁净圣殿。然后他也在圣殿的周围医治了很多有病的人、需要的人，把这个恩典赐给人。这是礼拜二重要的事情。当然在那天晚上，如果你看圣经啊，约翰福音记载有一些外邦人希利利人来见耶稣，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常常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指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上十字架他得荣耀了？因为当他上十字架为人类而死，当愿意接受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就得到他的救恩，而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他得荣耀，因为他所做的让我们得到救恩，把荣耀归给他，也荣耀神。所以耶稣那天晚上就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看耶稣讲的话是那么经典，那么经典，能够讲出这么经典的话。然后礼拜一晚上洁净了圣殿，就回到伯大尼。然后礼拜二是他最忙碌的一天啊，我们叫做辩论日。他又早上又来到耶路撒冷，因为那一个礼拜都是逾越节的季节。在那一天呢，最主要有六次跟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所有的敌人加上文士来辩论。我们如果看《三国演义》啊，诸葛亮是舌战什么穷儒，诸葛亮的口才实在太好了。你看人家那个东吴要杀他，没想到他讲讲，人家反而觉得他实在太好了。我们主耶稣这里叫舌战穷儒六次。第一次是怎么回事呢？他到了圣殿，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派来的就要来找耶稣的唱，就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凭什么权柄？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因为他们很恨耶稣，耶稣把他们的这个生意破坏了，让他们的威望得到损害，洁净圣殿。所以他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可以洁净圣殿？就是这件事情了。耶稣当然有权柄，可是耶稣他怎么有智慧呢？我们都知道答案。耶稣常常的教学法哦，他是用问答回问答的，有时候用问题。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如果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会凭什么权柄。”就是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是从天上来，还从人间来？施洗约翰的洗礼当然是从天上来的。你看成千上万的百姓在那里悔改，而且施洗约翰这时候已经死去将近一年了，可是他的影响力还那么大，百姓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天上来的。这些 宗教领袖他们就琢磨，如果他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悔改相信，对不对？如果他们说人间来的，百姓就要拿石头打他们，因为百姓都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啊。他们想了半天最狡猾的就跟耶稣说我不知道，对不对？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就打平了。第二个，然后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都讲到以色列国家的前途，就讲到这些国家领袖，讲到大儿子的比喻，小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叫他去做，但是不说不去，后来后悔就去了；一个说去，小孩子，但是实际不去。他意思就是说，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他们都还悔改了。那你们这些说要做的，其实并没有做，制止了他们。然后又讲到凶恶圆户的比喻，讲到这些人，他们不但不结果子，还要把神派来的先知，最后把他的儿子就是耶稣都杀死，所以将来这个国度要从你们夺去。第三个比喻讲到大宴席的比喻，因为王预备好为儿子娶，王预备好一个大宴席啊。这个当时的王预备好宴席以后啊，娶亲为他儿子娶亲，都要很久以前就要通知这些人，都要预备好的。那他们都通知好了。到临时的时候，这个说不来，那个说不来，就是瞧不起王嘛，所以王就很生气啊，就不但把他们除掉，而且把所有外面的，包括这些外邦人，这些不配的、瘸腿的、瞎眼的，一些不配的人，全部进到神的国，只要愿意接受。这三个比喻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前途和他们反叛神。然后再来呢，他们还是心里不甘，于是就找西律党人，西律党人就是专门政治界的，就是拥护西律王、拥护罗马的，他们最在乎就是保护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利，他们就来想到来害耶稣，就用政治迫害。他就问耶稣可不可以纳税，对不对？很简单嘛，可不可以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杀就是罗马皇帝嘛。如果耶稣说可以纳，因为他们的钱上面都有该杀的像，说是该杀是神，该杀是主，就是很亵渎神嘛。如果耶稣说啊，应该把这个该杀的我们应该纳税，那他们就说那你既然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他们认为这个服侍外邦人是得罪神，那你就失掉你的信用，你就不配了嘛。如果他说不纳，那更简单，西律党就立刻把他抓了，送到比拉多就杀死了，因为你是革命党，你不纳税，因为罗马人要的就是你一个纳税，一个服从，不要反叛，那你是反叛嘛，革命党嘛。你看这种问题怎么回答，我们都知道答案了。耶稣就说拿一个钱来，对不对？上面谁的像，杀该杀的，那该杀的就归给该杀。哇，他们吓呆了，哪里有人这么有智慧讲话的？第三波又来了，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他们是一些等于今天的新派，他不信有复活，不信五经以外的圣经，不信人死了还可以复活。你看那他们信的是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今天很多新派就是这样，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故事你都知道吗？当利未记讲的说，如果一个哥哥死了，他太太没给他生孩子，他的弟弟要娶这个嫂子，生下的孩子名字记在哥哥的名字，这样就可以让他产业不至于遗失掉嘛，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产、啊、是为了保护他的家族。你看像路德记的故事就是这样嘛。没想到他们去拿了一个特例，所以有一个哥哥死了，弟弟娶了，他弟弟也死了也没生，又娶了，又七个兄弟，可见那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七个兄弟都死光了也没生一个。他将来如果到了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就故意挑战，如果你说有复活，那将来复活以后这个女的是七个人哪一个，那你当然打不出来嘛。他意思说根本没有复活嘛。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圣经啊。因为人复活以后就像天上的使者，是中性的，也不必娶也不必嫁，对。那我们顺便讲，如果我们现在是夫妻关系啊，如果你复活以后，你们互相认不认识？当然认识嘛。但是你们一个家人还是家人，但是你不会再有夫妻的那种那个现在那种，就 就是说变得很好的关好朋友了，当因为也不娶也不嫁也不会再生了，懂不懂？是这个意思了。然后第一个就告诉他，你根本就不懂圣经，人复活以后是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等一下我们讲到耶稣复活的身体。第二个，他们不相信复活，耶稣就用了，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的话，但摩西在五经讲过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这雅各的神，你们没练过。他说神不是死人神，是活人神，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是看中文看不懂，因为在英文或原文里面啊，他神是说我是，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是过去式，不是说亚伯拉罕死了、雅各死了、还有以撒死了，我过去是他们的神，比方他们死了，他不说我现在是他们，比方他们现在都活着，就是这个意思。哇，一句话就回答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几多少年的争执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他一句话就完全把圣经解出来了。哇，他们太惊讶了，没人敢问。然后又一个人又来拷问，又来问耶稣说诫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有一个来试探律法师，他们为了这个诫命中啊，他们定了613条诫命，其中365条是不可以做的，还有218条是一定要做的，一天到晚在吵哪一条是最重要的，都吵不完了。你说这一条重要，他告诉那条都会提出很多理由，耶稣就直接告诉他，诫命最重要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他就耶稣就把所有诫命总挂在一起，哇，大家又讲不出话。最后耶稣看他们都讲不出来，就反问一个问题，又答不出来，他们就耶稣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问题。耶稣再一次想要让他们得到救恩，认识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就问一个问题，所以你们都很敬佩大卫，大卫是他们的国家英雄嘛，那大卫啊，怎么会说大卫就说主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脚下。换句话，大卫尊敬神，就说神你是我的神，但是圣经又说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就说，既然大卫称他是主，怎么他又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又是大卫的神，又是大卫的儿子孙，要他们回答，谁能答得出来呀？没有半个人答得出来。答案是什么？因为耶稣100%的神，100%的人，就是这样，他是神来到人，成为道成肉身，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大卫还没以前，他就是大卫的主。换句话讲，我就是这位弥赛亚，你们信就得到救恩。再一次告诉他们，半个都答不出来。你看世界上哪里有除了神以外能够讲这种话的，对不对？但是讲了那么多，答案是他们还是不信，不但不信还要弃绝。所以耶稣就指出法利赛人的8个祸，就在马太福音20。你看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8福，现在讲到8祸，好可怕。每一个祸都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子拦阻人，怎么样子指出他们的祸灾，指出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伤害先知，指出他们表面奉献内心是邪恶，还指出他们竞吞寡妇的家产，寡妇是那么可怜，他们竟然把人家家产都吞灭了，再一次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罪恶。当然如果他们能悔改那太好了，可惜他们弃绝。所以你看这一天啊，耶稣已经够忙了，跟他们6次的辩论，再加上指出8祸，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啊，耶稣在讲了一篇很重要的叫做橄榄山论坛，记载在马太、路加都有记载，还有马可。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了，他就告诉门徒将来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情形。这么重要的道，你们回去好好看。主耶稣自己讲道，讲他再来以前的预兆，再来时候的情形，山光褪色， 选民被召集，然后他再来，然后讲到他再来以后怎么样设立千年国度，这么重要的耶稣再一次教导。这是礼拜二的一天忙碌，然后耶稣又回到了伯大尼去休息。到了礼拜三，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看我们从礼拜天一二三四五都要讲啊。礼拜三圣经没有记载，一般圣经学者就相信礼拜三是他安息的日子，他需要在那一天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很快要上十字架，他需要身心灵都有些调整。你看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都知道怎么会计划的。然后礼拜四做了什么事呢？礼拜四早上他就差遣两个门徒，就是彼得和约翰，去一个楼房预备那天晚上他们逾越节的晚餐。那么他差遣这两个门徒也是特别有计划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门徒，一共十二个，十个都不知道他们这两个门徒到哪里去预备，到哪里去布置。其实很忙啊，你要预备这个宴席的晚餐，很多的手续。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他不能让犹大知道地方在哪里。如果犹大知道，那天晚上犹大就会带着祭司长趁着还没吃晚餐以前，因为人不多的时候就把耶稣逮捕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耶稣都有他的时间，那天晚上很重要的，所以他就先让两个门徒预备。到了晚上，我们都知道耶稣就带着门徒去过逾越节的晚餐。从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五章圣经都是那一个晚上耶稣跟他们讲的话发生的事情。你看五章圣经记一个晚上多么重要。那天晚上当然我们知道他们预备好晚餐，可是门徒还在彼此争谁为大。耶稣要定十字架了，门徒还在争谁是要伟大的，人的骄傲。耶稣就亲自来为他们洗脚，故事我们都知道，看出他是夫子，他都这么服侍人，做一个榜样。上次我们不是那篇讲到伟大的要微笑，要做众人领袖的要做众人的奴隶，当你去服侍的时候才显出你的尊贵和价值。那么然后耶稣就指出谁要卖他，就是犹大，然后发布一个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看耶稣整个来到地上都把神的爱在那天晚上显出来，在他一生里面显出来。并且耶稣也指出彼得要三次否认主。犹太人的逾越节啊是很重要的，他们每一年都有，是从摩西这个带他们逾越节那天晚上，每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回顾过去神怎么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隶是多么重要，然后也前瞻就是将来神要拯救他们到底。在逾越节那天晚上他们都要喝四杯酒，那个每一个很长的这个祭奠的这个仪式啊，那个每一次喝酒啊都有，第一个酒是一个奉献，就是一个奉献为圣的酒，第二个酒祭奠他们当时在拾灾埃及人的拾灾啊，第三杯酒祭奠他们的得救赎，第四杯酒祭奠他们的赞美神还有永远的拯救。所以当这个逾越节啊，而且用的这个各种的仪器，无酵饼还有这个苦菜盐水蛋都跟主耶稣所做的都完完的相吻，是天衣无缝，非常奇妙。可是犹太人竟然不相信这位主。当然在吃晚餐的时候，以前这个设立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用这个饼啊代表他的身体让人纪念他，用这个杯葡萄酒代表他的血纪念他为我们受死。这时候犹大已经走了，犹大没有参加这个圣餐。在这圣餐里面也让我们永远纪念，而且耶稣说我不跟你们再喝的直到 将来在天上。所以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一方面纪念主为我们做的，一方面感谢主今天的带领，更重要的让我们主给我们的应许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跟主一同的庆祝。然后在这天晚上，从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31节一直到16章，那么长的就是耶稣给他们最后要分开前的讲话，我们叫做楼房论坛。在这段讲话里面，耶稣把他的这个心里的话，就是最想要让门徒知道的话，因为他要离开他，都清新的告诉他们。这一天晚上其中有太多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告诉门徒他是怎么爱他们，而且他要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你看这节经文也是基督徒最爱的经文之一啊，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如果，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什么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多么美好，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永生。主耶稣离开我们，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还要接门徒我们去，然后告诉门徒说他要离开，但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他要差遣保惠师，就是圣灵。他如果不去，就不能再差遣圣灵来。今天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然后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是不能结果子的，但是枝子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连在树上。今天我们能结果子，不是你能结，而是你因为连在这个生命的树上，就是耶稣，他才能结出果子。而且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虽然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在这天晚上跟他们讲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爱，再三的讲爱他们，把你们当作朋友。第二个告诉他们喜乐，你们要喜乐。第三个告诉他们要平安。第四个告诉他们有圣灵，然后有最后的胜利。你看，好好的去读这几章圣经，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然后第17章，主耶稣一边在楼房训话，一方面路上跟他们讲完了这些，就经过了这个圣殿。你看他们吃完晚餐经过圣殿，这时候都已经将近半夜了，在这圣殿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祷告，在17章约翰福音我们称作大祭司的祷告。哇，这是耶稣很长的一篇祷告，就把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来告诉神，告诉神说他已经完成了神叫他所做的工作。你看17章第1节就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就上十字架说的，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儿子也荣耀你等等啊。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常常人家问什么叫做永生，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这位天父是世上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今天人家问你什么叫永生，答案就在这里，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耶稣讲啊，他说现在父啊，求你使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记得第一课我们就讲到道成肉身，他本来就在天上，他在地上是舍己，腓立比书2章，舍了什么？舍了荣耀。但是他在地上都是卑微的，除了登山变相唯一的一次显出他的荣耀，他地上是卑微。但是耶稣说现在他要回到天上，与父同享那个从创造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因为耶稣本来就有荣耀，只是在地上先暂时的舍弃了，为了救赎我们。不然的话，你说耶稣如果在地上带着荣耀来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神你不能见他的荣耀，你一见你就不能活下去的，神的荣耀。但耶稣为了救我们，把他的荣耀暂时放掉，但现在回去。 下面呢就为门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前面几章所应许门徒的，能够得到平安，得到爱，然后能够合而为一。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就是我也不是说最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17章17节，求你用什么真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什么怎么重要？耶稣要临走还想到门徒要成圣，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成圣。要怎么样得到成圣呢？要神的真理是就让我们成圣。什么样是神的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就神的话就是让你我成圣的，注意，唯一途径，你没有唯二。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装备我们，成让我们成长，我们没有办法成圣，没有第二个方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好好注重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才能成圣？然后耶稣为门徒，不但为当时门徒，也为将来我们这些门徒都祷告。主耶稣不但那时候祷告父都垂听，而且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也在继续为你我祷告，复活以后。好了，主耶稣教导完了，祷告完了，然后到了客西马尼园，又在走到橄榄山，在那里耶稣在跪在地上祷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在那是他知道他面临的这个杯哦，就是这个苦难，他求神把这杯拿去。什么是这杯呢？最大的杯就是跟神的分开，因为他是跟神从来没分开过，因为他为了要承担人的罪，神要跟他分开，他就受不了这种痛苦，他求神如果可以不要把这个杯拿掉，但是他说照神的意思不照他的意思。在祷告完了以后，三次的祷告，汗如血滴下，可见他的挣扎哦。在医学界里面讲，如果说有这种血汗，表示他心脏都快破裂了，那种痛苦，全世界的这种压力都在他的身上，淋雨的大挣扎。而门徒呢都累坏了，因为一个晚上吃喝了四杯酒，再听了一袋训话，再走了那么多路啊，都一天了都累坏了，都睡着了。这时候我们都知道犹大就带着军兵啊，你看这些祭司长跟罗马的军人带着一队军兵来抓耶稣，耶稣不过是一个应该算是文人吧，手无，当然手一定有搏击之力，他很强壮的了，耶稣很壮的，但是带着人啊，犹大就来卖耶稣。你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需要犹大来指出耶稣是谁呢？其实耶稣谁都认识嘛，他众所白天大家都认识。原来罗马有个规定啊，你要去逮捕一个囚犯，你需要有一个指证人出来，这个证人要指出这个人，然后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这证人都要作证的。所以犹大的角色是他来出卖耶稣，来做这种证人，来带着人来抓耶稣，是这个目的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也就把耶稣抓了，但是耶稣临抓以前还说，你们是找我就是让其他的人都走。你看耶稣还是爱他的门徒啊。下面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就被抓到三次的宗教审判，三次政治审判，那时候都已经半夜了，抓到这个大祭司亚拿的家里面，官邸啊，官邸，你看他们都不睡觉，等着耶稣。那个亚拿根本就不是大祭司了。我们第一次就讲过，这个说一下亚拿的走廊，他就卖这些东西，都是他控制。亚拿下面有7个儿女啊，他因为得罪了罗马人，罗马人不让他当大祭司，他就让他的女婿盖亚法当。后来到使徒行传看，都轮流他家族在当。所以他是幕后的大祭司，懂吗？然后在那里审判耶稣，当然没有结果，他们就打耶稣的耳光，就把耶稣送到他的女婿，就是正式的名称的大祭司盖亚法，再去受审，也找不出他的罪。但是到了早上6点钟就把他送到公会那里，因为公会是70个人召集的，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审判的场所。哪里说早上6点钟大家70个人都招来，都事先都设计好的嘛，大家要找出耶稣的病，毛把柄，找不出任何的罪， 做的假见证也都是互相的冲突啊。唯一的假见证，唯一的见证就是说，曾经听过耶稣说是三天要摧毁圣殿，还要建造起来，他们说侮辱了圣殿，那对不对？耶稣是以他身体来做比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问说，耶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都不讲话呀。其实你看，耶稣自从祷告以后一直到他死啊，非常的平静，从来没有一点的惊慌，没有一点的慌乱，他反而审判他的人都慌乱的不得了。耶稣就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因为这点他不能否认，他说你要，就说你就等于你要启示公开的讲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在这一点耶稣不能否认。就是说不但这样，你还要看见神的儿子从天降临驾着云。哇，大祭司就把衣服撕掉，说你做了亵渎的话。什么叫撕掉衣服？就很生气啊。但根据他们历史考究，他们的衣服有缝的，撕掉以后回去可以补起来，他只是一种表态，很生气啊。然后就说我们不需要别的证人，就立刻处死，因为他亵渎神，照着他们犹太人说处死。但犹太人又不能处死，因为在罗马人管理之下，只有罗马巡抚有权处死，所以就立刻早上6点钟审完以后，就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刚好那几年巡抚是比拉多嘛。比拉多这个人历史上也是很有趣的，他得罪了犹太人很多次啊，还杀了很多加利利人，所以犹太人已经告他，告皇帝2次了，如果再告一次他就三阵出局了。所以他们就找比拉多审问了，一点罪都没有。然后比拉多就很伤脑筋啊，他不想处理这个事，因为他妇人说你不要去管这事，昨天晚上做梦还梦了，受了很多苦啊，他更害怕。再加上罗马人很迷信的，他们很相信奥林匹克的那个山上各种神啊，他想这搞不好又是一个神了、啊，他也很害怕的。刚好他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希律也在过节了，那个希律是大希律的儿子啊，安提帕也在那边过节，他就很高兴，赶快把责任推给希律了。既然不是 我这边是加利利人，让他去管吧，就送过去。希律审问耶稣，耶稣根本瞧不起希律，所以都不回答。希律审了半天也没罪，又把他又送回来了。比拉多实在没办法，好几次4次宣告我查不出他的罪，跑来跑去一跟他人讲说没有罪没有罪，你看比拉多慌张的不得了。耶稣非常震惊，耶稣比拉多说，那你再不回答，你不知道我有权把你放掉吗？就是说如果不是上面给你的权柄，你没有权治我。哇，更耶稣说到底是讲什么。耶稣说耶稣说是真理，他讲了一句话真理啊。比拉多就说什么叫做真理啊？比拉多什么叫真理？其实比拉多没有看见啊，他面前就是真理，对不对？而耶稣说我是王，他我的王啊，我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换句话讲，我不是从世界的兵丁为我征战，我的国是从上面来的，并不是说我的国只是属灵的。他意思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征战而来。比拉多说那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就直言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别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听我的话。比拉多说什么叫做真理？可是比拉多也忘了他面前这位就是真理，然后又出去说我查不出这人罪，要放他，可他们不肯放。比拉多就叫兵丁来打耶稣，那很残忍的，那个罗马那个鞭子上面前面加的骨头加的铁片，打到犯人的身上都卡在里面，被拉出来肉都拉出来，有时候打都打死了。比拉多叫兵丁打耶稣，打完以后把耶稣拖出来说你们看这个人，意思就是说你们看这个人已经这么可怜了，就放了他吧，意思是这个意思了。他们还是不放。那比拉多说那我给你们放一个犯人，因为罗马人为了一个怜悯，每一年这个逾越节是放一个犯人，结果他们宁愿要这个巴拉巴，一个犯强盗也不要。为什么？前几天他们万人在欢迎耶稣，后几天大家都要定死他，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耶稣不是他们想象的耶稣，不是来为他们政治上拯救的，再加上祭司长的这个从容，你看立刻人心的这个诡诈， 变化是那么快，前三分钟拥护，后三分钟变成你的仇人，害死你。但我们都知道，后来比拉多没有办法，就让他耶稣被钉。经过了走苦路，你知道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都有十四站苦路啊，那我们不去管它。最后被钉，钉的时候钉在两个十，你看这么快的发展，一个晚上就立刻就把他这样，就耶稣就早上九点钟钉，下午三点钟断气。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七言嘛，耶稣最后讲的话，完了，不是完了，是成了，人死了就是完了，成了。一方面成就了神要他使命，一方面把人的债都付清了。那耶稣钉十字架的主要原因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就是挽回祭。本来神的愤怒啊是在你我身上，但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愤怒。所以到了下午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那是什么？那地狱出来的黑暗，所有的咒诅全部出现，可怕到了极点。因为耶稣这位神子承担了你我的罪，所以他是一个挽回祭。第二是一个赎罪祭，让我们被赎回来，被这个罪里面救出来。第三个承担了咒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咒诅，可怕的这个从九点到三点，整个下午都黑暗。然后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三件神迹嘛，圣殿的殿幔子都裂开了。那个幔子是多高啊？那个是60尺高，你看我们一个人才5尺6尺那么高，宽也是40尺，厚一个手掌，要多少匹马都拉不开，但是立刻断开。为什么？以前大祭司不能够进到，除了一年一次坛进到至圣所见神，没有人可以见神的。但是这个幔子打开，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地大地震，然后连百夫长看见，罗马百夫长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第一个见证，这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看见？他看到太多人被钉死，每一个死都是凄凄惨惨，没有耶稣那么荣耀的死，成了。你看，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上。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但那一天呢，当然有两个门徒啊，一个暗暗中门徒的，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马太啊，他们两个都是公会的会员，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参与这些这个公会的恶事啊。他们就亚利马太他的那个约瑟，亚利马太是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旁边，那个人叫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也是七公会的人之一。他来很有胆子，他来找巡抚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然后尼哥底母也预备了100斤的墨药和沉香，那很75磅哎，那很多的墨药，把他耶稣当做一个君王的葬礼，葬在亚利马太约瑟自己的坟墓里面，没有用过的，有财主的坟墓。耶稣一生都是借的，死的坟墓也是借的，降生的马槽也是借的，骑驴进京的驴也是借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一生都是借的，但是一生可以享受到人家的敬拜，你看多么美好，一生都在借，最后是借了人家亚利马太约瑟财主的坟墓，然后在那里安葬了。所以耶稣的死给我们完成了救恩。然后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死，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的灵啊，身体死了。其实耶稣的死不是被人家弄死，他讲过，如果不是他自己把生命交出去，没有人让他死的，是他自己交出去的，他还有权拿回来。但耶稣肉体死了，他的灵进到阴间，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宣告他的得胜，然后宣告他的得胜。三天以后，到了主日上午，我们知道那些爱他的妇女来，结果耶稣第一个跟玛利亚显现他的复活，然后在耶稣复活以后有10次的显现。那天晚上门徒的时候看见他，他们还不敢相信耶稣是复活，以为是他的魂。但耶稣说，你摸我的手是有骨有肉的，因为魂是没有骨肉， 所以耶稣的复活身体又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复活证明他是胜过死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胜过死亡，从亚当开始，但今天我们也能胜过死亡。为什么？因为耶稣胜过死亡，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我们一样胜过死亡。第二，耶稣有复活的身体，今天我们以后也是有跟耶稣一样复活的身体。而且基督教里面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因为耶稣的复活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这位真正的神，没有，所以耶稣的复活意义太大了，不但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胜过死亡的一个应许和盼望，因为耶稣自己胜过了。第二个，耶稣的身体将来也是我们的身体一样的。第三个，耶稣的复活让我们能够称义，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复活故事完了没有？没有。耶稣复活有40天跟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神国的事，而且劝勉告诉他们在他再来以前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去。所以40天以后耶稣升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就升天。耶稣升天有什么意义呢？太重要了。耶稣升天以后带给我们门徒啊，他差遣圣灵，因为他升天以后圣灵在地上，今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这工作住在我们里面。第二，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罗马书，耶稣天天为你我祷告。所以你看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能站立得住，面临很多危险都避过了，其实耶稣在为你祷告。第三，耶稣升天以后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天上家。第四，耶稣升天以后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来工作，还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来讲道啊，教导啊，服侍人啊，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门徒路亚福音说，他们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欢欢喜喜回到圣殿，天天感谢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门徒知道谁在掌权，是耶稣在掌权，他在天上掌权，所以门徒就天天欢喜快乐。那请问你，今天你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了，掌权了，你有没有欢欢喜喜了？我希望不要看到愁眉苦脸，你天天想到耶稣在掌权，你的生命都是他掌权，又为你预备这样，你应该天天欢喜快乐，对不对？好了，最后还没完呢，耶稣升天以后故事结束没有？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要再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当时候到了耶稣要再来，我们这些都要被提在半空中与主相见。如果你已经有的亲人死亡的，他的身体也变成灵体，也一同跟我们还没死的一起被改变到半空中，耶稣接我们到天上去。保罗说那个是就永远与主同在。你知道什么叫做接我们到天上去？这很重要。耶稣来的时候是在半空中与我们相遇。相遇那个字在希腊字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古时候的 城堡的堡主，当有一个国王或者贵宾来访的时候，堡主要带着人亲自出城很远，在半路等着这些人来，等到来的时候就手牵着手，牵着这个君王或者是贵胄一同的进城，永远享受。所以你看这是多么重要，有一天主耶稣要在半空里面把我们当作贵宾来迎接我们到天上，就跟他永远相见。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在地上为我们做的，让我们永远感谢，想到你的爱，你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所做的，受死复活升天，不但这样，在天上眷顾我们，有一天你来接我们到永恒去。但愿这样的信息鼓励弟兄姐妹爱你更深，更能够成圣，祝福弟兄姐妹的成长，爱你，祝福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救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